哦，大家早啊！感谢神，大家都找着教室了。我们从这堂课开始，因为这个季度我们就都在这个教室了，应该不会再换了。希望下次大家过来的时候，就是会比较顺利能够找着。对，除非有特殊情况。我们今天的课10点半结束啊，因为这个教室后面是儿童主日学，所以然后他们今天有家长会，所以我们大家讨论的时候，一会儿大家注意一下时间，10点半我们要及时把教室给后面儿童主日学腾出来。OK，那我们先做一个祷告，然后我们开始今天的课程。主，我们感谢你，让我们能够顺利的找到教室，能够坐在一起，能够有这个大的教室。感谢神供应我们，让我们可以一起在这里继续学习。愿天父你的恩典与我们同在。也感谢神，你借着科技，让 Max 弟兄可以在中国也可以上线。愿主你赐你的恩典，让我们一起在一起学习的时候，让你的福音能够我们更多的认识，带给我们每一天生命被改变的动力。感谢你，我们的神，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今天我们看第二课。您如果有课本，大家都有课本，是11页开始，假装和表现。这个题目可能您我不知道您会不会觉得有些意外啊？我们在教会上一个主日学，然后会有这样一个题目，作为今天课程的主题，但是之前两堂课，我想我们开始建立一些概念之后，你就会发现，这堂课会专注于帮助我们去，思考和聚焦，这种我们生命当中的这种情况。这其实也是福音，也是我们的信仰，想要去改变我们的。大家，我们在。您在福音班在受洗班，可能您会经反复会听到一个概念，对不对？我们耶稣基督背负了我们的罪，听到概念，我们的信仰和其他的信仰都不一样，我们和其他的宗教信仰都不一样，其他宗教信仰都是你要靠自己的能力，靠自己的表现，自己的这个自己的工作。然后来换取您的救恩，换取您对神明也好，对佛教的这个对您自己命运的掌控吧，这是其他宗教信仰，而基督信仰告诉我们说，是因为耶稣基督的义加给我们，所以我们生命开始有盼望。您听到之后可能感觉很好，哎呀，这个信仰太好了，刚信主的时候是这样。今天，当我们信主，当我们信靠耶稣基督，并且我们受洗，我们开始走这个生命的道路的时候，当时所说的这些，今天就是要活出来。今天我们每一天都是要面对这些事，而面对这些事的时候，其实有的时候是不太舒服的，因为它要解决很多我们日常生活的一些想法和概念。而且，当我们越来越深的认识神的圣洁，这本书里面所提到的神的圣洁，然后像一面镜子一样来照了我们的本相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其实需要我们更多的信心去理解当时您在受洗班、在福音班所听到的那个听起来非常好的好消息但是可能有一点点理论化哦。我们借着这个课程和之后，希望就是更多的告诉您，这不是一个理论，而是我们每一天我们要面对的这个议题。所以上一堂课和大家开始，看了这个图，对吧？福音坐标图。想很快先问一下大家，您有什么问题没有？对于这个图，还有后面提到的那个将十字架缩小，很快想问一下您有没有什么问题？有哪些概念不理解？对这个图不理解的，如果有的话，您可以现在提出来；如果没有的话，第二课还会对这个图做一些解释。
这样的，了解的举手，真的很
哦，
了解。
哎，也可以。您觉得您了解的，请举手。谢谢。Hello，请进，请进。OK，看到几位举手。那么也许这样，这一堂第二课的内容，助读文章，又把这部分这个概念又试着又去诠释一下。可不可以请刘斌？可不可以请你帮我们读一下第12页？从
我说从到期这段开始，二月是吧？
对，从也许从第二段开始，从请注意开始，然后读到第13页的就上面，更是深深的有罪。帮我们读一下这里，然后其他同学我们一起听，来思考一下，您对于这幅图是不是已经抓住了他想要讲的那个概念？
请注意这张图表，右方的线，标示着对神圣洁的意识不断增长。正如我们上次所说的，这并不表示神本身的圣洁在增长，是因为神的特质是不变的，他一直都是无限圣洁的。正确的说，这条线表示当福音在我们生命中发挥正确作用时，我们对神圣洁属性的意识在持续成长。我们以更充分和深入的方式了解神荣耀的。与此相比，右下方这条线表明，当福音在我们生命中正确发挥作用时，我们对自己罪的意识在持续增长。这并不表示我们变得更加有罪。事实上，如果我们在基督里成长，就会开始看到自己胜过罪。但是，我们越来越认识自己品格和行为的有多么深，我们看到自己原来比当初所想象的更是深深的有罪。
好，谢谢大家听完之后，然后再回想上次的这个图，有什么疑问吗？这幅图我想要和大家讲的是，我上面写了一个题目，他说福音要改变生命。如果我们要让福音改变生命的话，那么我们所信靠的那个是在耶稣在十字架上所做的工作，这里所说十字架显大就是这个概念，就是耶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那个救恩，说耶稣替我的罪而死这件事，这个事实，它就要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给我们带来的影响就要越来越大。什么叫做影响越来越大？就像刚刚刘斌弟兄帮我们读的一样，首先第一是我们对神的圣洁的理解和认识的成长。您在书上面，在这一段，您可能会反复看到这几个词：认识、了解、理解、意识。看到的是这些词，他专注的是我们的想法的转变。专注的是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作为一个耶稣基督的信徒，我们的认知的改变。上次我和大家提到，就是和请大家能够理解，强调的是，并不是神自己的属性在改变。我在这用了一个不等于号。我们对于神的认知的改变和增长，不代表着神自己圣洁的本性在增长。我们在这个寿喜班，上过这个《新城要理问答》，我把那个当时其中一个问题，找出来。当时有一个问题二说：“上帝是怎样的？”您如果当时做过的话，您可能还记得那个答案：上帝是万有的创造者和护理者，他是亘古常在的，无始无终的。然后要理问答说：“他的全能、完美、良善和荣耀、智慧和公义和真理。”永不改变，永不改变是什么意思？永不改变是我们知道也好，不知道也好，它的这些属性都是在那里，都是那样。而我们成为基督徒之后，当我们从觉知信主，说从这个点是吧，然后受洗，然后我们开始走这个基督徒的道路，我们开始走我们属灵的生命的时候，是我们对于他的圣洁的认知在改变。 是我们的想法在改变。所以，您如果上次没有圈过的，在这一部分，这个刚刚刘斌读的第一节，你可以再读一下。不，这表示福音发挥作用的时候，是我们的意识在改变。记得，是我们的意识在改变。我们可以更充分和深入的了解神的完美和荣耀，这是第一。所谓的十字架显大，就是耶稣在十字架上所做的这个对我们救赎的工作，洗净了我们的罪，背负了我们的罪，洗净了我们所有的不义，他替我们承担这个赎价，这就是十字架显大的意思。当我们这个意识不断增长的时候，就是耶稣的救恩更多的对我们的生命发生影响的过程。第二，刚刚第二段说，这个下边这条线，同样指的是认识，是我们对于我们自己的属性，对于我们生命的光景的理解和认识的改变，是一种认知上的改变。所以他这强调说，并不表示我们变得更加有罪。我对我的罪性的认识，我对我自己生命有一个准确的认知，认知更加深入，不代表着我的罪在增长，只不过是你以前不知道而已，是我们以前没有意识到而已。所以他这里说，并不是表示我变得更加有罪，而是在13页第一节说，我们越来越多的意识到我们的品格和行为的问题有多么的深。换句话说，很感恩我们在这上课有几对是夫妻在一起上课，甚至是一起受洗，这个是很大的福气。但是当您在受洗之后，然后我们都这个一起受洗了，然后好像我生命在改变了，然后你突然发现，哎，为什么我老婆受洗了之后，然后还这么爱发脾气？你知道，当我们在这样想的时候，或者说你有这样经历的时候，其实就是这个我们对自己肉体和罪的意识在增长的过程。有的时候，正是因为我们受洗了，正是因为我们，生命的身份不一样，然后你开始意识到，圣经告诉我们那个律法的要求是什么样的，就是所谓上面这一条线，神的圣洁的要求是什么。然后你会发现，你会再用这个律法去要求别人。以前你觉得这个好像不是事儿的一件事儿，现在你突然觉得，哎，这个好像是个事儿。以前可能两个人相处，然后这个吵吵闹闹。然后你觉得，哎，我这个气量大，然后我很宽容。然后现在你发现，哎，好像这样不太对劲。然后你发现这个好像是个事儿。或者同时你会发现，如果神的律法是这样的话，你发现你自己做不到。发现做不到的时候，你就会怎么样？有一种挫败感，然后变得会生气。这些都是我们对于我们肉体和罪的认识的增长造成的。是我们开始戴上一个正确的一个眼镜儿，然后看清楚别人的状态，也看清楚了我们自己的状态造成的。而神让我们看到这些之后，不是为了要让我们更多吵架，对不对？不是要让我们本来好像没有这么多关系上的摩擦，或者和别人关系的摩擦，或者对我自己的认知的那种挫败感。他的目的不是要这样。上次我们提到说是什么？我最终的目的是我要为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受死这件事要欢喜快乐，你发现原来我是这样的，但是耶稣仍旧爱我，这就是十字架要显大的意思。所以在第十三页下面提到说，当我意识到这两点的时候，十字架的这种经验，神救赎我们的经验开始变得更大。但是这是一种理想的状况，而真实的状况是，很多时候我们不但是我们开始更多认识到我们自己的罪，而且同时因为罪性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存在，它带给我们的这个趋势或者倾向是，我们会忘记十字架要在我们心中显大，正是因为我们的生命是这个样子的，正是因为我们是一个罪人，然后我们的罪在我们的心里面反复想要遮盖这件事，反复想要让我们去否认这件事的存在， 那它带来的结果是什么？就是假装和表现。对，就是这样。14页，我们想看一下14页。Murphy 姐妹，可不可以请你帮我们读一下14页的这个第一段？
看来看去，表正下方会呈现更多滑铁进行的对，并不是那么有趣。这表示我们愿意向自由性和他人承认，我们并不像自己认为的那么好。这表示我们要面对隐藏，又表示我们就在我们内心制造一个充满。难以控制的态度、信念和行为和复杂网络。如果我们无法在耶稣所赐的命中安息，让我们对自己的罪的断绝，就会成为压碎我们的重担。我们会向这个重担屈服，以假装自己比实际更好的方式来补偿，假装可以。许多种形式，不诚实，我并没有那么糟。比较，我不像那些人那么糟，找借口。我真的不是那个样子的，虚假的你，这是我做过的所有好事。因为我们不想承认自己实际上是有本不对，所以我们以对自己勉励的方式。扭曲真相。
好的，谢谢你，谢谢你。这里提到说，福音本来应该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来不断的改变我们的生命，然后它要不断的去解决我们生活当中方方面面的问题。但是因为我们仍旧有残存的罪性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不愿意去面对这件事。一方面我是这个样子，另外一方面因为罪性的存在，所以我不愿意面对这样，然后所以它带来的结果就是我们心里面就会很纠结，有很多的挫败感。就像这说的是，我不愿意向自己和他人承认，我并不像我自己认为的那么好。这个尤其在如果说这条线是越来越深的话，如果说这是一个时间轴的话。你会发现，如果我们一开始这个十字架不能显大，然后我们发现这条路会越走越难，因为你会发现这种鸿沟，你反复的读圣经，然后你再开始跟随主的生活，1年、2年、3年，那这个鸿沟一定是越来越大。这个就是说这个鸿沟的改变是我们在跟随主的时候，它是必然会发生的现象。那如果说我在这个时候不愿意面对的话，那你发现你到这个时候你就更加不愿意面对，是不是？你发现周围的人似乎好像，好像都没有什么问题，然后好像就只有我有，就只有我有问题一样。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们要从开始信主的时候开始要了解这件事。如果说，这一段的中间说，如果我无法在耶稣所赐的义。这件事上面找到安息，找到安息的意思就是我深深的明白是耶稣基督的义加在我的身上，就像我们受洗班上面所学到的，不是因为我是一个义人，是耶稣的义加在我的身上，所以神爱我。如果我找不到这件事的话，那当我不断的察觉到自己的罪的时候，它就会变成我们身上的一个重担，然后带来的结果就是什么？比较不诚实，找借口。然后虚假的义就是这些，因为我们不想要承认我们自己实际上是一个罪人，但是反过来说，正是因为我是一个罪人，所以我才会信主嘛，对不对？而这样的一个状态，其实一生都是我们的一个状态。耶稣基督的义加在我身上，所以我是一个义人；我是个罪人，耶稣基督的义加在我的身上，所以我是一个义人。每一天都是这样过的。下面这一段我来读。他更多意识到神的圣洁也是很挑战的，就是上面这条线，它表示的是我当面对神公义的诫命和它属性的完美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的标准是何等的不符。当我们去读圣经的时候，当你发现神是如此圣洁公义的一位神， 他的律法的标准要求这么高，神的律法标准要求高，因为这是神圣洁的律法，它和神的属性是相一致的。然后你就会发现我们做不到，我们没有办法做到这一切。然后中间这里他说，如果我们没有深深扎根在神透过耶稣赐给我的接纳上的话，那我弥补的方式就是用表现来达到神的认可。所以和上面提的是同一件事。如果不能对于神的救恩，对于这个十字架，神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工作，能够有深深的理解和相信的话，我就会用表现来换取神的认可，努力达到神的期望，换取神的关爱，获得神的关爱，这就是他会给我们的心里面会带来的情况。然后15页，他这说的，刚才说的这些都很抽象，对不对？刚才我们所提到的这些都很抽象，然后他下面会举一些例子。我想在这简单总结一下，为什么我们会这样？就再回过来再总结一下。首先，第一是因为我不想看到我们自己的罪，对不对？大家可能都听说过唐太宗和魏征的故事，对不对？魏征是作为唐太宗的一面镜子一样。唐太宗这样描述魏征啊，不断的给他提出建议，然后不在乎会得罪皇帝，然后唐太宗他脸皮也很厚，然后他都能听到，这个对于我们来说传为佳话。为什么传为佳话？因为生活当中这种例子太少了。给您一个魏征，您受得了吗？每天在你面前然后这样说话，对不对？你就不要说魏征了，如果给你站在你旁边，你先生或者你太太，然后每天。你的做的事无巨细，所有的错事，然后都给你列一遍，你受得了吗？肯定受不了，对不对？别人可能受不了，我自己肯定也受不了。但是问题是，当我们信主之后，你会发现你会更加的了解自己，你会更加的准确的知道，其实我真实的本相是什么样。即使我不承认，当你在读圣经的时候，人一定会不断的去反思，我是什么样，我是什么样的。会有那个代入感，这是第一。第一，我们不愿意看到自己的罪，我们也不愿意看到神的圣洁，因为如果我只是看到神的圣洁，却没有意识到神对我的救赎的话，那压力会自然而然的来。因为什么？因为我们无法取悦神，就像14页下面这里来说，我想要去讨神的认可，获取他的认可，获取他的期望，获取他的关爱。但是事实是我们靠自己，我们没有办法去取悦神。我靠我自己的能力，我自己的表现，我没有办法去换取他的爱，我没有办法让他去悦纳我。神爱我的唯一的原因，就是耶稣基督为我的罪而死，这是唯一的原因，是耶稣把他的那个义，把他完全遵守神的律法的那个义加在了我的身上。神爱我是因为他爱他的儿子，他像他爱儿子一样来爱我们，这是唯一的原因。所以，如果我看不到这一点的话，那神的圣洁对于我来说就是个压力。那结果就是表现和假装这两个结果。小明，可不可以请你帮我们读一下这段经文？这是圣经的路加福音18章，这个不在我们的书上。对，那麻烦你可不可以帮我们从这上面读？
这上面
就在这里。
哦，
不好意思，一共是2段。对，路加福音18章9到14节。
耶稣向那些仗着自己是义人，藐视别人的，设一个比喻说：有两个人上殿去祷告，一个是法利赛人，一个是税吏。法利赛人站着，自己的祷告说：神啊，我感谢你，我不向别人勒索，给予奸淫，也不像这个税吏，我一个礼拜进食2次，把我所得的都捐上1/10。那税吏远远地站着，连举目望天也不敢，只捶着胸说：“神啊，开恩，可怜我这罪人。我告诉你们，这人回家去，比那人倒算为义了，因为凡至高的。” 并较为低自卑的第三位高。
好，谢谢小明。想问大家两个问题啊，您读完这个故事之后，也许您以前读过《路加福音》，但是故事本身，蛮直白的。在您看来，这两个人，一个税吏，一个法利赛人，哪个是好人？令妃，right？都有罪，OK，谢谢你，谢谢小朋友。其他弟兄姐妹们，您想试着回答一下吗？在您看来，这两个人哪个人是好人？
法利赛人好
法利赛人是好
人
人，
啊，他
没
是
错。
真正是好像还是那个税利是义
税吏是义人，
的，
对，
他就是
从
不
耶
管。
稣所说的这句话是这样，对不对？对，但是在您看来，您觉得谁是好人？对不对？你今天你在马路上走着，你看到这两个人，以您日常生活的对于他们的认知，法利赛人是当时的宗教领袖啊，就是今天的牧师。就是说，你今天在马路上，你看见一个牧师，然后看见一个这个当官的，然后这所谓税吏为什么所以说当时你他说的很这个法利赛人说的很直白，他说我不向别人勒索，他说的有一点委婉。其实那不是直白，其实委婉。这个别人其实就是税吏，
哈哈
他
哈哈
就是在说那个人，就我不像这个税吏一样勒索不义，奸淫我不知道有没有，也不像这个税吏。他在讲这些话的时候，就是指着那个税吏讲的，他也不会是空穴来风了，肯定是那个肯定是这个税吏会有这些问题。所以你面对一个牧师，然后旁边是有一个然后勒索不义、奸淫这样一个人。您觉得呢？谁是好人？
这个经文上，并不是指这个税利师，他就说我不像别人，这个别人不是指这个税利，那后面有一个人也不像这个税利，
也不像
因
这
为
事
这个
儿。
税利肯定有其他问题，但这个税利肯定不是奸淫不义勒索，就是从这字面上啊，就是我不像别人，这个别人是泛指，就是一些坏人，比如说是勒索别人的不义的奸淫，后面就说我不像这个税利，税利师啊，
那您觉得谁是好人？
但我觉得呢。第一个法利赛人，只好从圣经上再来说，从路加福音写的这个，就是自夸自己是好人，也不见得你是好人，好像是这样。然后那个税吏他就是说求生可能蒙受的这个罪名，他自己认为是有罪的，他导师反对你那个法利赛人去好，
是是是。
这样一种。
谢谢你，谢谢你。你会发现，其实对于我们成年人来讲，好像回答这个问题很难。为什么会这样？其实我问这个问题，那个其实有点绕您。我是问，再问，在您看来，哪个是好人？那我们回答这样的问题，需不需要很难？那看我们回答的角度是什么，或者看这个问题应该问的角度是什么。那正确的角度是在神看来，哪个是好人？
他自认为是有罪的，法利赛人反而觉得我自己，他就说凡自高的人，那法利赛人就是等于说自高的，一个是自卑的，就是我们在神面前都是有罪的。
都
法
是
利
有
赛
罪，
人
没
感觉
错，
他觉得他很就是他很好，
没
他
错，
人这么好，怎么怎么。
没错，没错。谢谢你，谢谢你。我其实还是有点绕你。其实，在神看来，没有一个是好人。在神看来，每个人都是罪人，就像刚刚小朋友说的，在神看来，没有一个人是真正的好人。但是耶稣说，回家去之后，税吏比那个人算作是义人了。他为什么要算作是义人？当他说他自卑的时候，他意思是他愿意悔改，对不对？他认识到他自己是一个罪人。换句话说，就是用我们课本上的概念，他对于他自己的罪有一个正确的认知。而当他有正确的认知，并且他来到真神的面前的时候，耶稣的义就加给了他，所以他说他算为一个义人。其实我们就故事里面所讲的和我们日常生活其实可以是同样的，可以是同样的思维的逻辑， 哦，当我们在思考这样问题，或者思考我们日常生活的时候，我们可能都前段时间看一个说，小的时候我们说话词不达意，成人之后说话言不由衷。其实我们不需要这样，因为什么？因为我们如果真的看我们自己和看别人的视角，真的是从神而来的视角的时候，你会发现很多事情会如此的简单。在神看来，真的每一个人，我们都是一个罪人。但是神怜悯我们，他要当我们在他面前真正认识自己的问题的时候，真正认识自己的问题的时候，当十字架显大的时候，神就算我们是义人。这是一个故事，另外一个故事我就不请大家读了，我来读。有一个官，还是路加福音18章。后面的一个故事，他说有一个官问耶稣说：“良善的夫子，我该做什么事才可以承受永生？”耶稣对他说：“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因为除了神之外，没有一个人是良善的。因为诫命里是晓得的：不可奸淫，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当孝敬父母。”那人说：“这一切我从小就遵守。”耶稣听见了，就说：“你还缺少一件，要变卖一切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他听见这话就甚忧愁，因为他很富足。路加福音18章18到23节，您觉得这个人是好人还是坏人？就是角度。您觉得在神看来，这个人是好人还是坏人？就是不够。小朋友又举手了。
我想说，自己也是好人，就是期望那个，他管的那么好，行，没有，
谢谢你，谢谢你。我们上这个课的时候，他是在帮我们建立一个概念，对不对？建立一个那个福音坐标轴的框架。其实是用一种视觉化的一种方法来帮助我们理解到底福音是什么。换个角度来说，实际上是帮助我们去理解这些故事到底要是圣经要告诉我们什么。当我们说我们信主之后，我们是对神的良善和我们自己的罪的认知在不断增大的时候，您觉得对于这个官来说，他此时此刻？对于神的良善的认知和对于他自己罪的认知是什么样的？他和耶稣这段对话，对不对？耶稣是神，OK，耶稣是神的儿子，他就是在和神在对话。他说：“良善的夫子，我该做什么才承受永生？”然后神对他说：“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除了神一位之外，没有良善的。”这是神对这个官所说的。然后他说这一段说不可奸淫，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当孝敬父母。您上过受洗班的话，这一段从哪里来的？十诫，对，摩西说的十诫，对不对？这是摩西给以色列人，就是也是给今天的基督徒所颁布的十诫。他说了这些，然后那人说这一切我从小都遵守了。您觉得这段对话到这里来讲，这个官他对于自己的认知和对于神的认知是什么样？对于神的良善的认知和对于他自己罪的认知是什么样的？啊，
他跟谁一样良善？
他跟神一样良善，对，就是这样。耶稣刚说完，当然他此时此刻他不知道耶稣是神了。耶稣刚说完，说成了从除了神一位之外再没有良善。然后他下边就说这一切我从小都遵守，他就说他和神一样。您觉得当他这样讲的时候，如果回过头来看这个图，您觉得他在做什么？没有十字架，是，没有十字架，是。香菱姐妹说没有十字架，就某种程度上真的就是这样。他不但是把十字架缩小，对于他来说，他就是在用假装和表现来试着来去达到神的标准。他不认为他自己需要神的救赎，而我们的信仰的核心是我需要被神救赎。 如果拿掉了这个核心的话，我们的信仰和其他的宗教信仰没有任何的区别。我们的信仰的核心就是我实际上是一个罪人，我和神之间那个圣洁的鸿沟是如此的大，我需要耶稣的十字架来帮我填满，这才是我们信仰的核心。而这个官员他所说的是，这一切我从小我都做到了，我都遵守了，我靠我自己的力量我都做到了，我为什么还不能承受永生呢？所以，当他这样做的时候，他把神的良善在降低，然后他把自己的罪在缩小。Yes，没事，你问吧。是，我们就试着在做这件事儿。这叫什么？这叫自以为意。我们的信仰说在因信称义，他要解决的是什么问题？就是解决我们自以为意的问题。是这个课本15页到16页列举了好多好多，列举了好多好多的情况。工作上自以为意，我给大家简单读几个。因为我是个勤劳工作的人。所以神应该报答我，因为我工作非常勤劳，所以我应该晋升，我应该加薪，老板应该更重视我，就是用换成比较具体的一些期望的话，大概就是这些。家庭上自我为意，身为家长，我做了正确的管教，我是一个好好管教孩子的一个好家长。所以呢，我比那些不能管自己孩子的家长更虔诚。家庭上的自我为义，神学上的自我为义，我的神学是对的，神爱我。我的神学是对的，所以神爱我，超过那些神学不对的人。神学上的自我为义，才干，我更爱阅读，所以我比那些没文化的人更优越。时间管理，我非常自律，我比其他人更成熟。然后反过来，灵活调度，我生活更有弹性。那些不能做的人比我更可耻，你就发现这个时间能好好管理、自律的人也觉得自己对，时间灵活调度的人也觉得自己对。然后怜悯，再读个律法，我不抽烟，不喝酒，不吸毒，也不和做这些事的女孩子约会，所以我比其他的今天的基督徒更圣洁。律法上的自我为义。好，再读一个，政治上的自我为义。如果你真的爱神，你就会投票给我的候选人。哎呦，这个今天这个是一个很敏感的一个话题。然后思想开放也可以是自我为义。我对于那些和我意见不同的人非常宽容，我像耶稣一样。换句话说，就是思想不宽容的人不如我好。所有的这些都是所谓都像自我为义一样，不是都像，这所有这些都是自我为义。自我为义的根源是什么？我们自我为义的根源是什么？自己是上帝。Lisa，可不可以麻烦您帮我读一下第16页下面这一段？这里只是一些常见的例子这一段。
这里只是常见的一些例子，或许你能想到更多。想想任何使你觉得自己已经够好或比别人更好的事物，这些虚假的意志源头使我们脱离了福音的大门，使我们在自己所做的事情中找到意义，而不是诚实面对内心的罪和生命破碎的心腹。另外，每一种虚假的意志源头，也是一种批评和排斥他人的方式。我们用这些意义高抬自己， 谴责那些不像我们这些有力的人。换句话说，在这些事故中寻找意义，使我们产生更多的罪，而不是更少的罪。
好，谢谢。这里边告诉我们，假装和表现的根源。第三节，第三行这里，这是第一个原因。说这些虚假的义的源头是使我们脱离了福音的大能，让我们在自己所做的事当中去寻找义，就是寻找在神面前，认为我可以换取我的地位。神看我是一个义人，看我是一个好人，换取这样的地位，而不是诚实的去面对我内心的罪，还有我生命破碎的那个程度、那个深度。这是第一个原因。所以第一个原因是我们和神之间的关系的那个割裂感，而第二个原因，第一二三四五就是下一段，另外这里，第二个原因说，每一种虚假的义的源头也是一种批评和排斥他人的因素方式，我们用这些义来抬高自己，去谴责那些比不像我们这样的，不像我们有意的人，有意的人，换句话说就是不像我们这么好的人，对不对？这种所谓的这种比较，这种所谓的这种羡慕、嫉妒、恨，你知道，它是结果，它是表象，它深层的原因是你觉得，你觉得我比别人更好，是我比别人更好的深层的原因是我觉得我这样做神会更悦纳我。当这上前面时间管理说，我很自律，我很严格，自律和严格是不是好事儿？是好事儿，但是事实是你再自律也再严格和再严格，神也不会因为你的自律和严格来喜悦你。神喜悦我们的原因不是因为你的自律和严格，而是因为耶稣基督是一个义人，并且他为我们的罪而死。你在忙碌的世界里，你的安排再灵活，你再松弛，你再放松，你待人接物再好，你再给别人更大的宽容，神也不会因为这个原因来喜悦你。神喜悦我们的唯一的原因就是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而死。所以他在17页这里，然后提到说福音的真理是什么？福音的真理是在基督里，很重要的是在基督里，神对我们深深的满意。没有在基督里这件事，我们在神面前都是罪人，我们在神面前都是神的敌人。只有我们在基督里，神才深深的对我们满意，而且这件事和你我的表现，和我们的生命的光景一点关系都没有。我们唯一要做的是，我们意识到这一点，信靠他，爱他，爱他之后，然后我生命就不变了嘛。然后我这个家里面一团乱，我就不收拾了。不是这个意思，是因为你爱他，并且你知道他对于你的心意是什么？看到圣经的时候，你看到的这些不是一个律法，不是给你的一个框框，而是给你的一个生活的手册，告诉你哦，一个有智慧的成熟的生命应该怎么活。神是给我们这些律法，让我们按他的心意活出来的手册，而驱动我们的那个动力是神对我们的爱。而不是这些事是应该我做的。这个下一段17页下一段，他说：“如果我们想象自己如果是更好的基督徒，神还才会认可我们，你就会发现我们的生命会喜乐是枯竭的。今天可能跟您讲这个，上周您刚受洗完，可能讲喜乐枯竭这件事离您可能很远，但是您知道，如果我们越多的看到神的律法，尤其当你看到旧约的时候，然后你看到这个保罗的书信，发现神的律法的标准是这么高，然后发现我们自己做不到的时候， 如果我们意识不到是在耶稣基督里神爱着我们的话，你就会发现压力就会越来越大。所以此时此刻我们需要了解的，当我们受洗7天开始需要了解的，就是我们要继续不断的去跟随神，要更多的去认识他给我们所做到的那一些，意识到耶稣为我们所做的那一切。这个叫什么？18页最后一段说，这个叫我们向自己传福音。在之前，我们在听课，对不对？在受洗班、在福音班在听课，然后是别人在给您传福音。信主之后，弟兄姐妹，我们彼此分享，然后这个还是很重要。我们在听主日的敬拜啊，神信息的传讲还是很重要。但是同时，我们是需要自己和自己传福音。我们要知道这些。所讲到的，所听到的，我要自己不断的去说服自己，改变自己的想法。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脱离我们的假装和表现的那种虚假的安全感。大家有什么问题吗？
可以的，可以，就是刚才那个圣经中说，神对我们唯一的喜悦，就是耶稣基督。我个人觉得，那在圣经里面，如果我们可以给孩子以各种各样的喜悦，他们可以把它当成能力去学习。但是救恩是唯一在耶稣基督里。但是阿巴天父能够感到最快乐的，可能就是救恩，但是不是他唯一的喜乐啊。这样我觉得会大大限制神作为一个全知全能。如果我们作为人，也可以对很多孩子们这样没有按照我们的意愿去做这个事情的话，那件事情不一定是唯一的喜乐，而救恩确实实在在的是唯一的救恩，这个就是我们是看。
是，谢谢您说的，我明白这个和我们平时的这个直觉、直观的感觉是不一样的。因为其实我们平时经常会说，我要做这些事，我要干什么？要讨神的喜悦，对不对？我们要讨神的喜悦。刚才所说的这些不，还是那句话，不是说我们不要去讨神的喜悦，不是说我今天我就摆烂，然后就躺平，对，摆烂，然后工作也不努力，然后我们做的这些，最终的目的还是要去荣耀神，仍旧要去做这些。但是我们的身份的根本，神对我们的爱的根本的源头，是来自于耶稣基督在我们身上所成就的。我们所做的那些要去讨神的喜悦，但是不是以这些为我们的 base，以来我们的基础来换取神的喜悦。神对我们的喜悦，神对我们的爱的根本的源头，是因为他爱他自己的儿子耶稣基督。信主之前是这样，您在福音班听福音是这样，今天信主之后仍旧是这样。我们一生都是这样。但是，这不是说，还是那句话，不是说我们要摆烂，不是说我们要，不管怎么做，然后神都会爱我们。正是因为神爱我们，所以我们要改变，我们应该回转，我们应该活出来，像耶稣基督那样的生命。是这样的一个概念。不知道有没有回答您的问题？
就是，如果刚才没有讲到唯一的喜悦，这个并不是是唯一的，还能称最大的喜悦。在耶稣基督里，所以就是刚才你说，如果这是他唯一的喜悦，我会其他的摆烂。摆烂的意思是我可以不做。然后别人问我们，你为什么不做？他的回答是我们不是靠神的经历，follow your own concept，因为他为了做的原因是已经因着信主，他知道社会他的。最大的就是针对我们最大的抗拒，就是这个理由。那我们的理由如果有真正证明，啊，就是证明肯定是，我们一定在行为上都非常的不同。所以呢，就无论是我们有没有达标，但是如果我们心是肯定是的，是信是，就是耶稣基督的工作，所有没有达标的这些事情，因着我们对主的信心和他的爱，所以生出来的。 叫妈妈对我这个都看不起，甚至在我们没做的时候，没做的时候，他已经很喜欢我。为什么？就是看刚才我们举的例子，就是不像你一样，耶稣看了他就爱他，就特别是因为他这个一个工作，他说我都做了。如果按照严格的上帝是个严格计算，又是看，说什么你要和我同等吗？我不走。耶稣看了他，因为这是他的孩子。一个非常不懂事的孩子，一个自以为意，就不知道主对我们的爱，就不以我们的心意，而是他知道他要将他的救恩给我，所以他无论怎么样，他都爱我。但是最真实的爱，就是希望我这种，我们都自己是个人的救主，一生我对，对达不达标，实际上达不达标是另外一个事情。但是一旦接受主耶稣基督的救恩，主的喜乐就是将我们会完全的稳住，直到我们健康。没有问题。
是，谢谢梵音弟兄补充，这个用词要准确。OK，大家还有什么其他问题吗？
我不是很清楚的一点就是说，我认为啦，就我的这样听讲的感觉是说，我们为什么可以得到神的喜悦，是因为我们得到耶稣的救恩。对，神看我们的时候，他已经看，先透过耶稣基督的救赎之后再看我们，所以他喜悦我们。那所以就说，神喜悦我们，我们的救恩是一个基础。那如果说我们没有这个基础，我们做再多的好事，在神眼中都是获救的余地。也就是说，如果我们今天没有信主，在主之外做的所有的好事，在神眼中是不是看为他并不那么喜悦？因为刚刚梵音弟兄讲的那个例子，就是说那个法官看到那个。财主那也是就是他的那个少年官，然后他就爱他，他就说：“OK，你还要你蛮收税的，跟随的。”我在想，那个爱是因为他想要帮助这个少年官去更多了解真理，所以他爱他的缘故，他就去挽留他，他想讲这句话。可是，圣经也讲说，神其实并不喜悦不义的人，对不对？恶人他也不喜悦。所以我现在在想说，到底这个喜悦是，我认为啦。救恩才是神喜悦我们的一个基础，然后从这个基础开始发展的。OK，他我们神所爱的神必管教，所以如果我们不顺服神的时候，神会用各种事情、环境、各种方来帮助我们来顺服他，来行他的意这样子。但在那个之前，就在这个救恩基础之前，我们想凭着自己做的任何的好事，在神面前是没有办法得到他的喜悦。你有
是，
办法？我们。
是，其实，也许可以，今天课程结束之后，大家回去，如果你有书的话，下一堂课我们讲第三，讲孤儿和神的儿女，后面有一个所谓的评估表，应该很快啊，5、6分钟应该你就可以做完，请大家回去先做一下，然后下次我们回来之后，同工和您，和您来对比一下，我想提前提一下这个为什么，其实刚才可能就。至少可能从某个层面可以回应刚才晶晶姐妹和梵音弟兄提到的，当我们不信主的时候，我们和神的关系是敌人的关系，对不对？我们是与他为敌的。当我们是与他为敌的时候，就像刚才说，你做多少都是在与他为敌。你是一个好人，你这个你相夫教子，然后尊老爱幼，归根到底，我们都是神的敌人。当我们信靠他的时候，你可能不相夫教子，然后你可能没有尊老爱幼，但是你的身份不一样。这个身份是什么？这个身份是你，我们仍旧是神的孩子，但是它里面有两个，有两个细微的差别。当我们真完全把我们自己的生命安息在神的爱里面的时候，当我们看到我们的错，看到我们的罪，然后愿意回转的时候，我们彻头彻底的、彻头彻尾的，我们是神的儿子，神的儿女。当我们还活在那个罪的缠累的时候，之前前面说，当耶稣救赎我们，我们已经脱离了罪的辖制，罪已经不再控制我们，但是这些罪仍旧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当我们仍旧被罪所罪仍旧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起作用，并且我们。没有看到我们需要安息在神的爱里面的时候，我们仍旧是神的孩子，但是我们活得像孤儿一样。这是那个所谓细微的差别。当我们 信靠神的时候，当我们就耶稣已经成就了那个救恩，我们已经为我们已经信主，已经称耶稣为我们的救主的时候，我们就不再是神的敌人。但是这不意味着说每一天我们都是开开心心，然后都去赞美神的。当我们在最终跌倒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是成为孤儿的时候，我们不再是神的敌人。当你愿意信靠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再也不是神的敌人。但是我们活出来的样子是孤儿，这是那个所谓细微的差别。所以，我们今天刚第三课就正式讲所谓的内容。其实第三课慢慢的，也许这些概念可以更，大家可以更清楚一点。希望可以帮助我们能够重新理解这种身份的转变，尤其是当我们刚刚信主、刚刚受洗，这种身份的这种转变。您知道当您在福音班、在受洗班、在任何时候，您决定接受耶稣做您的主，然后决定受洗，然后过来继续跟随神的时候，您的身份是发生了一个质的改变。我们再也不是神的敌人，而是成为了神的儿女。而今天我们所要看的是如何把神的儿女那个身份活出来，如何把它活出来，如何不像一个孤儿一样，是这样的一个区别。我知道现在可能说这些还有一点还有点抽象。慢慢的，当我们反复的去反思我们生活的那个生活的方方面面，我们的困扰的时候，你会发现这种身份的改变能带来的那个盼望还有安息，是非常强大的。OK，好我想今天我们先停在这儿。还是那句话，我们今天可能10点半就需要结束。那个时间可能不太多，不过希望大家还是能够稍微讨论一下，然后回家请大家看一下29页和30页的评估表，稍微做一下，然后下一次我们回来的时候，希望能够有更多的时间可以讨论。OK，那我做个祷告，然后我们就可以分组。亲爱的天父，感谢你，让我们可以在这个课程上继续更多的认识你，认识你对我们的爱。愿天父你把从你而来的那份在救恩当中给我们那份安息，与耶稣基督联合的那份安息，带给我们，让我们每一天更多的认识你，让我们的生命因此有活力，可以活出像你的儿子耶稣基督的样式。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